谢你，让我每一次来到你面前，都要以感谢进入到你的门，赞美进入到你的院。因为我们亲近神，神必要亲近我们。今天早上我们要再次说，你的慈爱、你的怜悯永远长存，因为你本为善，当受极大的赞美。帮助我们，不管外面的环境风浪如何，我们要效法耶稣，能够在船里面一样，能够靠着神，能够安着枕头睡着，因为你是那平安的主，是我们效法的榜样。主，我们把我们自己再次献给你。主，让我们的心是最好的状况，因为我们的心就是你的至圣所，你就居住在我们当中。主，那些不必要的忧愁、担忧、害怕，都奉耶稣里面完全撵出去，让我们心里面充满了信心，充满了怜悯，充满了慈爱，充满了温柔，充满耶稣基督，由耶稣自己在我们当中。感谢主，再次帮助我们，我把以下时间分别为圣，交托给圣灵，求你来引导我们，使我们信心都能够大增，在你话语当中得到真自由。靠耶稣里面祷告，阿们。好，我们来到137篇。那我们读了137篇，感觉它好像是一首哀歌，事实上也是对焦一件事，就是到底什么事是我们一辈子能够抓住的，一辈子能够抓住的。那我们定位就是全然的委身，我们对神要全然的委身，我们一辈子呢就不会枉然。不管是不是在哪个朝代、哪个时代，有人说是生不逢时，也不一定。有时候你把自己摆在一个对的地方，反而觉得也不对。但是神摆的一定是对的，因为神本为善。好，我们看到这个作者虽然没有写起来，没有写出来，但是看得出来他应该是一个祭司，或是一个利未人，甚至一个音乐家，是一个乐师，他专门在献祭的。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百姓不听上帝的话，你看分为南北国之后呢，犹大国后来灭亡了。灭亡之后你看到吗，他灭亡的原因当然有很多的原因，其中就是悖逆了，不听上帝的话，不守诫命，然后呢里面呢有很多很多让神很讨厌的事，特别是拜偶像，把偶像就放在圣殿里面了，直接跟神杠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悖逆的事情。当然里面有很多的这些不对的政策，包括高压欺骗，或包括这些凶杀，甚至呢把儿女都献金火祭，这个金火献在偶像面前把它烧死，这些事情呢神都看在眼里。那透过先知不断的劝诫，不断的警告耶利米，就是嘛，他们就是不听啊。耶利米整天就是被人家排挤，泪汪汪的，所以他写了耶利米还有耶利米哀歌，我们都刚读完了就知道这个背景。好，接下来你看到这个背景是这样子的，我们就开始来读，就会明白这个作者、这个乐师、这个、音乐家、这个祭司心里面的忧伤是什么。好，我们一起来读，来从第一节到第三节是第一段，第一节到第三节是第一段，一起来读，拜请。
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吹响锡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
好，这是第一段，第一段说我们，所以他不是一个人被掳，他们是可能一对一般或是一群被掳的，他们曾经在巴比伦的河边，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我们知道被掳的是有三批被掳，第一批就是达官显赫啦，君王被掳嘛。好，这些被掳去的，他可能是第一批或是第二批，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我们知道巴比伦那个时候是帝国巴比伦翻译出来就是巴别这个字出现的，巴别它翻译出来就是混乱。也代表说淫乱像在启示录告诉我们说大巴比伦他的城会被灭亡的，在启示录告诉我们说神会来灭绝巴比伦巴比伦代表说他是一个帝王，他是一个世人所要朝拜的世界，那这个世界起来看起来很美好，但是却带给人很大的混乱，所以巴比伦翻译出来就是巴别那个意思。我们知道巴别上帝呢看见他们高傲，建了巴别塔嘛，就变乱他们的口音嘛，那个变乱就是混乱的意思，一样的巴别的意思就是混乱的意思，这个世界我们居住的就是越来越混乱，不是吗？ 很多都脱序，很多都不照神的法则，哇，这个很多的混乱在当中，性别的混乱，哇，这个是很多很多的这个政策的混乱啊，人呢不真实，很多的欺骗啊，甚至啊也很多的败坏在当中，这个都是从巴别出来的东西，看起来非常好，但是被他勾住，被他网住，就痛苦不堪。所以这边讲到说，这个乐师啊，这个祭师，他们曾在巴比伦河边坐下来，一坐下来的时候，追想锡安就哭了，把追想画起来。他们是被掳的一群人，本来是自由的，可以来到神面前来敬拜赞美神。我们才读136、135，不是吗？祭司呢非常非常的喜乐，因为他们就在神的殿当中，一年当中可能两个礼拜可以当中轮班，一起带大家12支派来献祭，来赞美神，告诉大家神的话语，来我唱一句，你们就说因为耶和华慈爱永远长存。这昨天读的不是这样子吗？非常的喜乐，带给大家很大的祝福，现在被掳去了。所以你知道他的心情吗？一想到过去我要带大家一起来敬拜赞美，好像通言的带大家敬拜赞美，现在被掳走了，主日不能唱神的诗歌了，真的在外邦唱那些歌，心里会不会很忧伤 那些里面的难过，里面的拉扯，真的是很痛苦啊！以前弹琴弹的都是为了敬拜赞美神嘛，我的技巧，我的技术，我的专业都是为了献祭，不是吗？现在呢完全被掳去了，然后呢在当中呢要被人家熬啊，然后呢要想到这些事情就难过。所以你可以用自己来揣摩他的心境，哇，本来是这样子的，来到神的殿献祭的，来赞美神，现在追想到锡安就哭了，哇，就泪汪汪啊，像耶利米一样。为什么想到锡安？因为锡安啊是代表神的同在的地方，那个地方有耶路撒冷，那地方有圣殿，那地方是神的居所，是神的房子，是神的同在，是每年我们看到全国的人都来献祭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的地方。他想到锡安就哭了，因为那个地方有神的山，有神的殿，有神的城在当中，更是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土地，有神的国家，神的百姓，但是想到就哭了。为什么呢？因为国破人亡。为什么国家破了，人民被掳了，到处乱窜呢？啊，想到想来去，就是因为人的悖逆，所以他哭，也为国家在哭，为了这个悖逆在哭，为了不听从神的话在哭，为了拜偶像直接敌对神在哭，为了里面充满凶杀、不义、非法，很多败坏在当中在哭啊！你看这个祭司，他是心里面非常难过的，他为神国在哭，为神的家在哭，他想到就泪汪汪。愿神帮助我们，在新约当中人人皆祭司，遇到不公不义不法的事，我们心中要有一颗代祷的心，要从心里面出来祷告，不是嘴唇祷告，不是头脑在想什么，祷告是从心里面流出来的，神就会垂听。愿神帮助我们。耶利米哀歌，为什么耶利米哀歌？因为他从心里面的祷告，从心里面的忧伤，神不这个轻看忧伤的脸，忧伤痛悔的心神绝对不轻看。愿神帮助我们爱祷告了，记得 your heart from your heart， 从心里面出来的，神一定会听。不一定你的词多么美丽，你的词多么好听，这股加屁股，重要的是有没有从心里面出来，因为从心里面出来的祷告是神所喜悦的。神要我们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来祷告，这一切神都会听见，因为神就是灵，他也是鉴察人心的。好，我们看到第二句，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什么柳树上，想到这事情就唱不出来了，真的挂在什么柳树上啊？可能 那河岸边有很多的柳树，也不一定，但是想到里面就悲伤，想到锡安就泪汪汪，想到那个荣耀的磐石就泪汪汪，想到耶路撒冷，哇，这个什么训诲都是从耶路撒冷出来，现在耶路撒冷是被拆到根基了，什么都没有了，哇，心里面就难过不得了。神啊，你的家怎么变成荒场？ 神啊，你的家怎么变成这么这么的黑暗？你的家怎么变成这么贫穷，这么败坏呢？越想就越想哭啊！神啊，神啊，我在读了136篇啊，你不是造了很多东西吗？哇，你的公义在哪里？你不是保护以色列百姓吗？走出埃及，过了红海，一路上就供应我们40年的旷野生活吗？神啊，你在哪里？弟兄姐妹，我们遇到这种光景的时候，会不会他的心情啊？过去很荣耀，很荣美啊，可是呢，现在拆毁，什么都没有。你的神在哪里？仇敌会不会是啊哈？你的神在哪里？你不是在唱136篇、135篇吗？你的神在哪里？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你在哪里？弟兄姐妹，我们很容易在痛苦、在难过、在困境的时候，我们心中就会出现你的神在哪里？其实这些都在考验我们真实的信心。愿神帮助我们，我们要知道要问正确的问题，不是神在哪里，你在做什么，要问正确的问题，就是神你现在正在做什么，你的手在做什么，要祷告这件事，神就会指示我们。原来我们看到这个事情是有原因的，因为国家这个被这个整个罪恶所捆绑住，所以神一定会审判。好，接下来看到第三节，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什么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的歌吧。哇，你看到吧，他是个一个音乐家，他是个技师，他手上有很多很多的技巧，也许他有很多的乐器他都会玩哦，他都会用哦，他都会吹哦，他都会打，他不能可能不是一项而已，他很会的。好，你看到吗？这一群是一个好像一个诗班一样，也像什么一个敬拜团，因为说我们嘛，这一团呢都是在敬拜的，都是在唱诗的，都在玩乐器的，都很有专业性的，哇，都是音乐家，都是在乐手当都是当乐手的。他说我们在那里被掳的，他要我们什么唱歌啊？他们要唱什么歌？唱锡安的歌啊。然后呢，在被掳的地方要我们什么作乐？不要忘记，那个地方是巴比伦，是最混乱的地方，是非常多偶像的地方哦。他的君王就是偶像嘛，一定要拜他，不拜他呢，就丢到什么火窑里面去嘛。那就是但以理时代就是如此啊，巴比伦嘛，你看他很痛苦啊。但神说啊，但这个仇敌啊，掳掠他们的，告诉他们唱歌给我们听。唱歌给我们听，唱什么歌呢？给我们一首什么锡安的歌。想到锡安就哭了，现在又什么唱锡安的歌啊？哇，其实心里面一定非常的挣扎，所以他才会讲这个啦。因为这个歌其实唱出来是一种讽刺嘛，对不对？就像我们昨天所唱的一样啊，哇，我们要感谢万神之神，大家说，因为你慈爱永远长存。你在那个被掳的情况，你唱得出来吗？哇，你是万族之主，我们的主在哪里？因为慈爱永远长存，你唱不出来啊！你本为善，有吗？你看到，就像现在处境一样啊，对不对？那神你在哪里啊？我们很多人没有讲出来，但是我们其实很多的什么疑惑吗？我们的处境是如此，我们的家境也是如此，不是吗？我们的困境都是如此，现实就是现实啊，还唱得出来吗？还有希望吗？弟兄姐妹，而且是在逼迫底下要你唱起这歌，所以他就越来越难过，越来越这个伤心，其实是被嘲弄，被戏弄被这样羞辱的。好，这个呢就是从第一节到第三节的光景带当中。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四节到第六节，这个乐手，这个祭司呢，他有很有反省的能力，他知道他心里面心情不好。我们一对这些诗班呢，我们怎么样面对这个处境？我们一起看到第四节到第六节，一起来读。来，
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
好，这边讲到第二段，讲到什么呢？虽然他的困境如此，他遇到艰难， 国破人亡，而且我们这些哇真心的在敬拜的祭司团，这些人呢都被掳了，可能是第一批被掳的，心里面非常难过。现在呢都在岸边啊，哇！但是我们虽然离开了耶路撒冷，但是我们的心向往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离开锡安，但我们心向往锡安。虽然人离开，但是我的心什么没有离开，我的心就是一辈子要单单的侍奉这位主。弟兄姐妹，这是何等大的一种尾声啊，叫做全人的尾声。弟兄姐妹，我鼓励大家记得，祭司就是要住在神的殿中的人，祭司就是要住在神的殿中的人。圣殿在哪边，祭司就在哪边，不是吗？因为圣殿要有祭司啊，祭司是为了圣殿而设立的啊。一样的，教会要牧羊人啊，要传道，要这些人在啊，因为这是存在的目的嘛。医院存在的目的就是要有医生啊，不然有建筑要干什么呢？是吗？是的，圣殿就是要有祭司在当中服侍的。今天教会存在的目的也是如此，我们要起来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是祭司，我们要起来祷告，我们要起来敬拜，我们要起来赞美，我们要起来歌颂。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一起来敬拜赞美这位神，我们要感谢。好，你再来看到这边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他在心里面祷告，外面的仇敌在逼迫他要唱锡安的歌，但他心里面是在呼喊，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什么技巧，我不敢忘记你啊，我永远记住你啊，因为圣殿是我的服侍的地方，我一辈子要住在神的殿中，瞻仰神的荣美。虽然我被拆了，被掳了，但是我不敢忘记你。如果我忘记你，他讲三个若，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什么技巧，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啊，我们怎么知道呢？看看林赖老师就知道了啦。你要花了多少时间，一辈子的时间要学这个琴，很不容易啊，要付了多少时间，爸爸要给他很多的钱去学这学那个嘛，然后送到学校，然后送到国外，然后才成为老师，成为乐师，然后才能够拉出这个这么优美的 melody， 这样的音乐出来，要付了多少代价。你看到，但是这个乐师说，耶路撒冷，我若忘记你，我的技巧什么宁可不要了，是这样的一个决心。对一个老师来讲，对一个乐师来讲，这个技巧等于我的生命了。但是他说，如果我忘记了耶路撒冷，忘记神的居所，忘记神的殿，我宁可不要有这些技巧，我的技巧呢宁可忘记，因为神比我的技巧更为重要。用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看重神比我的工作，比我的专业，比我的事业，比我的事工，比我的这一切都更为重要啊！你看到吗？他爱耶路撒冷的心这么爱呀！愿神帮助我们，耶路撒冷今天就是我们的殿呐！我们有没有看重教会呀？教会毁了，我们心里面有没有难过啊？教会破烂不堪，我们心里面有没有着急呀？很多的教会是摇摇欲坠的。我们有没有想办法怎么样来帮助教会能够站得更好啊？很多的地方好像看起来就像耶路撒冷被掳的地方，我们要起来，不要忘记这是上帝的殿。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的技巧。原文那个忘记技巧，忘记叫做枯干，宁可我的右手什么枯干了。哇，如果我们的右手枯干，一个乐手啊，他的手很专业，最重要的是他的手嘛，他要弹琴啊，他要拉琴啊，手一枯干，那就根本就是都不用救啊，就不用弹了，因为枯干了。你看啊，他祷告这样的事情，代表他的决心，他看重上帝的殿、上帝的家、上帝的城胜过这一切，这叫全然的尾声。好，第二个，他的心智我们看见，来，他讲到第六节，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什么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什么上胆。 第二个讲到说，若我不纪念你，就是要我要记住你，如果我不纪念你，我忘记你的话，他讲说我还有一件事情，不看重耶路撒冷胜过我所最看重最喜乐的那个人事物，如果是这样的话，宁可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什么叫舌头贴于上膛呢？就是我不要再唱歌了，贴上去就是好像我自己贴我的舌头、贴在上膛，我不出声音了啦，我宁可一辈子都安静下来。代表什么？你们仇敌，你们巴比伦人，把我们国家国破人亡，现在把我们掳了这些军尊的祭司，我告诉你们，我绝对不会拉琴给你们听，我绝对不会什么唱诗歌给你听，宁可我的手是萎缩，宁可我的嘴巴呢贴于上膛，我就是不唱歌，我绝对不唱上帝在西安要么歌颂神的歌曲。他在讲什么？他在讲说我有分别为圣的心，分别为圣的心。弟兄姐妹，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敬拜神用的，我们所有的技巧专业都是为了什么？敬拜神用的啊，不是要娱乐用的啊。虽然都是 music， 但有没有分别啊？我们唱歌有没有分别啊？这边唱赞美诗歌，外面出去又唱那些世界的歌啊，唱得开开心心的。弟兄姐妹，要分别为圣啊。这次我们同工退休会在坐游览车啊，我们一首卡拉 OK 都没有唱啊。哇，这个导游就很惊讶，为什么都不唱呢？哇，还有听到他们导游在讲说，有些团啊，从头唱到尾啊，唱了三天三夜，其中一个阿伯啊受不了啊，就大吼大叫，可哥不要再唱了。我就可以知道唱的歌是什么歌，因为你点来跟歌都是那些世界的歌，风啊雨啊酒啊，有没有眼泪 啊叫你去死啊，有没有，都是这些难过的歌。难怪他唱了，他听了三天会不会？可是我们唱什么歌？我们早上一开车时我们就唱什么歌？对，我们唱赞美的歌， How awesome you are，唱喜乐的歌，诗歌，喜安的歌，对吗？我们唱诗歌嘛 ，OK， 不一样的。我们只唱歌给上帝听，阿们。我们不是要去那边表演的，我们不是在那边啊做些啊像名人一样，不是。我们一切的技巧，一切的专业，都是要分别为圣，献给神。你看到吗？这个人就是这样子啊。我若不看众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就贴于上膛。愿神帮助我们记得几件事：圣殿在哪里，祭司就在哪里。圣殿在哪里，祭司就在哪里。祭司是为了圣殿而存在的，我们要活着也是一样。好，耶稣说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服侍人我必尊重他。有没有讲这句话？感谢主，我们基督徒被救的目的就是要服侍耶稣，跟随耶稣。耶稣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耶稣在哪里，我们就服侍在哪里。这个就是我们被救的目的啊，就基督徒存在的目的啊。如果我们很清楚这样子，我们就知道啊，原来他在哭什么，他为什么下定这样的决心。愿神帮助我们。所以你看到从第四、第五、第六节，我们看到这个人有什么让我们学习的地方。来，有三个。第一个，他记住神，他永远记住神。虽然他被掳了，到了巴比伦去，但是他不敢忘记神，他记住神。第二个，他看重神，他看重神。他说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什么上膛。他看重神，等于说把神摆第一位，什么都是最重要，就是神最重要，优先次序，神一定是第一位，先神后人再大地。他看重神。好，第三个，他服侍神。 他不是要表演给人家看，他不是在乎掌声啊，他不是在乎多少收入。我到那边呢，我就开始拜偶像，我就给偶像拉这些情人。 No， 他看重神，因为他是有约在身的祭司，分别为圣的祭司。他看重神，他最后一个他是服侍神的。好，愿神帮助我们。好，我在我生命更新当中，那时候搞不清楚我到底被神更新重生得救要救什么，要做什么事，我就跟神祷告。后来呢，在祷告山一首诗歌一出来，我就知道啊，我人生要做这个三件事就好了，清清楚楚。那首诗歌叫一生中最大的事是什么，就三段而已。一生中最大的事就是认识神，一生中最大的事第二节爱慕神，一生中最大的事就是服侍神。三个姑娘，三个境界，受用无穷，我就知道一生要做什么，这个就是我的命定啊。到现在我就觉得哇，常常唱出诗歌，我很清楚我从哪边出来的，那我就知道这个是上帝给我的。今天我也是个祭司嘛，就是要更认识他，更爱慕他，更服侍他，这是我们祭司该做的事啊。不管我在哪里，我知道这是神给我的工作，到哪边要建祭坛，到哪边要建教会，让神的殿充满了各个地方，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不是吗？祭司就是为了这个。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七节到第九节，也值得我们 来学习的，要来思考，一起来效法的地方。好，我们要效法他什么呢？不要忘记深渊在神。虽然你这么难的困境，虽然国破人亡，神的慈爱永远长存吗？答案是是的。神本为善吗？答案是是的。我们看到第七节到第九节，预备，请。
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只拆到根基。耶和华，求你纪念这仇，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报复你向你带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
好，第七到第节讲到说，神他是一个伸冤的神，神他是一个审判的神，因为他是公义的，不要忘记这个事。虽然国破人亡，也是上帝在管教耶路撒冷，管教神的百姓，因为已经差先知耶利米，还有好几个先知对你讲了，讲了很久了，讲了好多年了，讲了十几年了，不听不听不听，到最后什么审判就来到了嘛。神是这样的上帝哦，他告诉你说你一定会被毁的，会有仇敌入境的，会有巴比伦入境的，他们是凶狠的，他们根本是不听你哀声的，一定拆到底的，一定警告你了，可是不听还是不听的，最后呢就遇见这种事情了。好，但是不要忘记上帝告诉他们，被掳之后七十年会什么？会归回。在七十年当中，神会做审判的工作没有错，但神也做坚固的工作，使他们能够从被掳当中归回到他们的故土嘛。所以他们就说像南河覆水一样嘛，哇，这种事情怎么发生？弟兄姐妹，神是讲话算话的神，七十年之后过来回去了，哇，就回去见耶路撒冷了。好，我们看来，你看到第七节，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遭难就是沦陷的意思。好，那时候遭难的日子，以东人就是这些这个世仇，我们知道以东人就是以扫的后代，以扫的这个弟弟就是雅各嘛。OK， 他们是兄弟啊，但是你看到吗？这个以扫就是以东人，他们后代确实很讨厌以色列人，讨厌的这个雅各。当雅各这个落难的时候，弟弟落难的时候，你看到以东人就是这些哥哥们，你看到吗？他们呢却说拆毁拆毁，只拆到什么根基，没有帮他，没有维护他，没有来保护他，反而什么呢？反而说啊哈啊哈，拆光啊拆光，拆到哪时候？拆到没有根基，到了根基，到底部来了，夷为平地啊，代表什么？以东人就是以扫的后代，幸灾乐祸，然后趁火打劫。你看，没有来帮助，没有来一起来救火，反而怎么样？让他们更加的凄惨。好，这个就是你看到吗？这个乐师他写下来的，告诉我们说，有时候我们看见哇，这样的不道德的事情也发生在我们人生的当中， 不公不义啊，这事情发生在我们里面，也许是我们的家人哦，也许是我们的至亲哦，你看到吗？这是同根生嘛，对不对？自己的兄弟嘛，反而是这样子的对待，心里面一定有很多的难过在当中啊。那怎么办？这个乐手啊，这个祭司说，继续我们要等候神。好，接下来他有个很重要的信心，就在第八节，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报复你向你带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好，第九节，拿你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他讲到说，有一天，将要有一天，他讲到 future 未来，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现在我们是被掳的情况，但是将来巴比伦会什么被毁灭？代表这个祭司有没有先知性呢？有没有看到神的手会审判呢？有，他敬拜，他亲近神，神不会把他的秘密隐藏起来，会告诉他七十年之后我就带你们回来。你告诉这个巴比伦，很快他就要灭亡了。哦，然后台湾我唱秋没老顾了，很快就灭亡了。被谁灭亡？被波斯嘛，对不对？波斯就起来了，有比他更大的帝国会起来，虽然是金头嘛，他是银胸会起来，很快你就会被灭了。愿神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再怎么伟大怎么厉害的帝国，现在都不在了，是吗？你看到人类历史都是如此，所以不要害怕，一切都在神的手中，神会审判，神为什么伸冤？他知道你受冤屈，他知道你被错待，里面的委屈神都知道。但是你要约束他干嘛？他信靠上帝的话，他没有自己来报仇。他说将来那个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那个使人混乱的地方，世界混乱的地方，他说什么呢？神要来保护你，向你带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巴比伦很苦待以色列百姓，苦待了、耶路撒冷城、他们、把城围困哇18个月，然后呢放火烧城，对不对？然后呢放火烧城，有人跑出来呢，马上就刀杀，不管妇孺，不管小孩，全部杀光，不管你哀求或是你是孕妇一样杀。再来他们不跑出来，里面的东西就越来越少，到最后呢就饥荒嘛。那饥荒呢继续围困，他们也跑不出去，在里面就要饿死，就吃自己的孩子嘛。这是我们读的耶利米讲出来的嘛，很糟糕。再来呢还有瘟疫，因为人死了有没有也没有买啊，所以瘟疫就开始蔓延当中。你看到，所以呢这个就变成死城。哇，所以这个乐师很清楚耶路撒冷的情况是这样子的，他心里面难过，但是他心里面有一个极大的指望，不会继续难过下去，因为他写到神会报仇的。好，谁会来报仇呢？神，神一定会。所以他说为我们来报复我、报复仇敌的那人变为有福，那个就是祝福我们的上帝。好，接下来他讲到一个他写下来的，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拿谁的婴孩？巴比伦的婴孩啊，巴比伦城的婴孩。他们做什么事呢？他们就是这样对待耶路撒冷的婴孩嘛，把婴孩什么活活的摔在地上摔死，好像摔青蛙一样啊！哇，有恶极不？非常的啊，非常非常的凶恶嘛，就是这样子的。神说啊，这个人呢？为我们报仇，好像他们摔我们婴孩一样，有人会来摔你的婴孩，那人变为有福。所以你从第七节到第九节看到什么呢？神是一个审判的神，神也是一个什么公义的神。我们不要因为不法人，所以很多不法的事一切都很顺利，而且主享长寿，没有遇到什么波折，你要效法大啊这个诗篇的作者一样，要来到神的殿中，一思想就知道他们的结局很惨，到永恒的地狱当中。所以我们就不要心里面心怀不平啊，要交给上帝来做审判。好，所以你看到整章来讲，让我们学到很重要的几个重点。第一个，我们要学到我们对神要有指望， 因为历史在神的手中，不管我们处境如何，神永远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好，以色列现在还在，巴比伦在吗？不在了。以色列现在在，请问波斯在吗？不在了。以色列现在在，请问这个啊，这个什么罗马帝国还在吗？也不在了，对不对？这些呢已经都不在了，但是神的国还在吗？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所以我们对现况哈要有眼光啊。我们知道七十年之后神会工作，阿们。我们也不要担心这个处境，我们记得一件事情，这些都告诉我们耶稣在日子越来越近了，这些都是兆头。那昨天听说好像日本有七级的大地震了，有没有啊？在北海道的整个海域当中啊，虽然没有海啸，它是七级的地震，也是越来越多了，地震越来越多，一直告诉我们说主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一直在跟我们说悔改悔改悔改，世人啊，一直跟你讲悔改了，要进到神的国才是真的是安全的地方。我们要好好的抓住时间，一起来还福音的债。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为了137章来感恩，谢谢主，你呼召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在末的世代当中，在这个新月的世代当中，我们要来建造你的教会，我们要让你的地方到处都有神的殿，到处都有神的祭坛，我们要献祭来到你面前，让这大地能够领受到十分的平安。主，我们祷告，愿神帮助我们从这137篇的祭司乐手的这样的信心也移植在我们心里面。我们知道我们要服侍主耶稣，主你在哪边，我们服侍人在哪边，服侍你的你必看重，你必尊重。我们赞美你，感谢主，我们要宣告圣殿在哪里边，祭司就在哪边。让我们起来为你来赞美，为你来歌颂。我们的技巧就是为了敬拜，我们的歌喉就是为了敬拜，我们的歌声就是为了敬拜，把荣耀都归给神。好吧，我们站起来，我们开声一起来祷告，来赞美他。